话说您想过没有，为什么明治维新能搞成功？为什么常州藩和萨摩藩能出那么多人才，把德川家260年的江山给掀翻了？答案就在两个字，教育。说起来这事情有意思，江户时代各藩都办学校，叫藩校。您想想看，那时候可不是现在这样全民义务教育，能上学的都是武士家的孩子，算是当时的贵族教育。可这么一比较，就看出门道来了。有的藩培养出来的都是书呆子，有的藩教出来的却是改变历史的人。这里头的学问可大了去了。咱们先说说这藩校的来历。1632年名古屋藩率先办了个学问所，算是开了头。可真正让个藩都跟风办学的，得说是1681年冈山藩的显谷弘。这个学校现在还在，讲堂是日本国宝，您要是去日本旅游还能看见。藩校和私塾不一样，这是官办的。藩主出钱找最好的老师，专门培养自己手下武士的孩子。您可别小看这事情，这相当于是个藩的中央党校啊。培养的都是未来的干部。到了1871年废藩置县前，全日本255个藩校便得开花。这里头最有名的三所，常州藩的明伦馆、水户藩的弘道馆，还有萨摩藩的造势馆。您看这仨藩，常州、水户、萨摩都是后来盗墓的主力军。巧合？那可不是。最初各藩都一样，主要教儒学，特别是朱子学。论语、孝经、四书五经背得滚瓜烂熟。目的很明确，培养忠君爱主、循规蹈矩的好臣子。德川家天下需要的就是这种人。可1720年以后情况变了。幕府解除了洋书持禁，允许翻译西洋书籍。一些开明的藩主嗅到了时代变化的味道，开始在藩校里加兰学课程，医学、天文学、数学，甚至军事技术。这就好比现在有的学校还在死记硬背，有的学校已经开始教编程一样。表面上看都是学校，实际上培养出来的人才能力完全不同。1853年黑船来了。这一下子把所有人都打醒了，各藩校纷纷加强洋学教育。海军战术、火器制造、西洋兵法，能跟外国人打交道、能学会洋玩意儿的人才成了香饽饽。先说常州藩的明伦馆。1719年创办，到幕末时期已经是占地5万平方米的大学校。可明伦馆真正厉害的不在于建筑有多大，而在于教育理念的与时俱进。1838年常州藩改革家村田清丰提出一个口号，以文武之教养清廉刚毅之士。您听听，不是培养书呆子，是要培养既有文化又能打仗的全才。而且专门强调清廉刚毅，说白了就是要有品格，有骨气。明伦馆最牛的地方是不拘一格用人才。武士子弟当然是主力，但平民百姓要是有才华也可以来听课。这在等级森严的江户时代简直就是破天荒的事情。您看后来从常州出来的人才，高山进作、幕户孝允、伊藤博文、山县有朋，哪一个不是明伦馆培养出来的？这些人不光会背书，更重要的是敢想敢干，有革新精神。萨摩藩的造势馆走的是另一条路子，实用主义。萨摩地处九州最南端，本来就是个边缘省份，但也因为这个，他们更愿意接受新事物。造势馆特别重视实学。什么叫实学？就是有用的学问。除了传统的儒学，还教数学、测量、医学，甚至造船技术。萨摩藩主岛津骑兵就是个科技发烧友，在藩内搞了个集成馆，相当于现在的技术开发区。造势馆培养的人才直接就能到集成馆去实践。更厉害的是1865年萨摩藩派了19个学生偷渡到英国留学。这在当时可是死罪啊。可萨摩藩主说，就算砍头也要送人出去学本事，这种魄力不是一般人能有的。后来这19个萨摩留学生回国以后，个个都成了明治政府的栋梁。森有礼当了文部大臣，四岛宗则当了外务卿，都是决定日本命运的关键人物。水户藩的弘道馆又不一样。1841年创办，比前两家晚了不少，可在思想上却是最激进的。为什么？因为水户藩是御三家之一，德川家的直系亲属，却偏偏搞出了尊王攘夷思想。 弘道馆的教育理念是尊王敬神，说白了就是天皇至上。这在德川家天下简直就是大逆不道啊。可水户藩主德川齐昭就是这么个人，认为德川家只是代天皇管理天下，最终还是要大政奉还。弘道馆培养出来的人才思想激进但行动保守。会津战争的时候，水户藩反而站在了幕府一边，跟长州萨摩打了个你死我活。这就是理想主义的悲剧，想得很美好，做起来却南辕北辙。土佐藩走了第四条路，藩校和私塾并行。藩校制道馆培养上士子弟，走的还是传统路线。但土佐还有个相校系统，专门给下级武士和平民办的。最有名的当然是松下村塾吉田松阴办的私塾。这个学校小得很，就十几个学生，可培养出来的人才质量高得吓人。高山进作、九坂玄瑞、伊藤博文、山县有朋都是从这里出来的。松下村塾和藩校最大的区别是什么？自由。吉田松阴鼓励学生独立思考，甚至质疑权威。他说，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当官，而是为了改造社会，这种教育理念在当时简直就是异端邪说。坂本龙马也是土佐人，不过他走的是另一条路，到处游学，博采众长。这也体现了土佐藩教育的特点，不拘一格，海纳百川。说到这里，您应该看明白了，各藩藏校的差距不在于钱花得多少，建筑盖得多大，而在于教育理念。成功的藩校有几个共同点，第一，与时俱进。不死守传统，敢于引进新知识、新技术。常州的蓝学、萨摩的洋学都是这个道理。第二，实用导向。不光背书本，更要解决实际问题。萨摩的造船、常州的军工都是学以致用的典型。第三，思想开放。不光教知识，更要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。松下村塾的成功就是最好的证明。第四，选人用人不拘一格。不光看出身，更看才华。这样才能人尽其才。失败的藩校问题在哪里？死守传统，不求变通。还是那套君君臣臣的老一套，培养出来的都是应声虫。遇到变局就束手无策了。各藩藩校的成败给我们现在的教育也有启发。您看，那些培养出优秀人才的学校都有一个特点，不是教学生怎么考试，而是教学生怎么解决问题。常州藩的明伦馆、萨摩藩的造势馆，本质上都是问题导向的教育。碰到洋人了就学洋学，需要军工了就搞技术，要改革了就培养改革人才。这种教育出来的人适应能力强，创新能力强。反观那些墨守成规的藩校，还在死背论语的时候，人家已经在学开枪开炮了。等到变局来临，自然是措手不及。这就好比现在，有的学校还在死抓应试教育，有的学校已经在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。长远来看，哪种教育更有前途，不言而喻。明治维新为什么成功？表面上看是政治军事的胜利，实际上是教育的胜利。常州、萨摩这些藩通过藩校教育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有知识、有眼界、有担当的人才。到了历史关键时刻，这些人才就成了推动历史前进的中坚力量。反过来看，那些教育保守、人才凋零的藩在历史大潮面前只能被动挨打。所以说，教育兴则国兴，教育强则国强，这话一点都不假。您品，您细品，这个道理放到今天也一样适用。